现在时刻1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呢一起来体会了就是我们的山上的一个风景呢。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热爱爬山呢？其实在台湾呢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山林的资源，但是除了台湾之外，其实在世界各地每不同的地形地貌都值得大家一起去看。但是呢，除了看山之外，要如何呢超越自己，然后来达到巅峰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度邀请到就是高山摄影师高明和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非常特别难得的百岳拍摄经验了。老师好。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高明和，喜欢拍照，喜欢爬山。
老师真的是说喜欢拍照喜欢爬山真的是太过谦虚了，老师真的是不断不断的越哦。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子荣也曾经访问过老师嘛，那时候老师其实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段非常特别吗，或者是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在圣母峰的那一段经验，甚至拍摄成为了电影，对不对？
嗯，对。
在那段经验当中，其实真的就遇到了非常多的事，但其实老师就很早就开始进入森林，然后开始热爱爬山了，对不对？
对对对，我大概从高中毕业以后，其实在高中以前，嗯，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因为在山下长大，
嗯，
所以我们以前的小学老师、国中、高中老师都带我们去爬山，
爬山哦。所以其实在这个山林的接触已经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去体验了就是越来越高的这种山林的冒险，甚至还爬到了外国去呢？老师，
是这样啦，因为在台湾爬久了以后，一到了这个大都市来，哎，才发现大都会里边很多爬山的朋友，
是
哇，他们把星期假日都用在这个爬山，
嗯，
啊，在台北就好多，哎，一放假就跑到阳明山去了啊，阳明山有我们这个台北是最高的山，七星山、
嗯、
大屯山，而且冬天还会下雪，哇、哦，这个是太神奇了，
嗯，
然后就这样结交很多爬山的朋友。啊，结果朋友里边，哎，跑到中南部去爬，说爬这个2000、3000公尺的山、哦，最后当然知道说，哦，台湾最漂亮、最高的山就是
玉山，
所以就从玉山又开始爬，又结交更多爬那个高山的朋友。
嗯、
结果哎，后来发现有很多国外的，特别是日本人喜欢来台湾爬山，
对也对，
他们喜欢来爬台湾的玉山
，玉山没错，
我们就觉得你们这是日本不是很有名富士山吗？
啊、富士山，嗯。
结果接触日本人以后才深刻的了解到，日本人说哎呀，富士山比你们台湾的玉山还矮还低耶、哎、我们日本来你们台湾很方便，可以爬一座比我们富士山还高的山，哇，很值得呢。这些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台湾的玉山好珍贵、哦、就这样子从日本人的口中知道说，他们日本人喜欢爬山是因为到欧洲去，
哦，是
欧洲很漂亮，阿尔卑斯山什么山、
啊、
而且是很漂亮，所以日本人因为他比我们发达以前，所以他们都往欧洲去，
嗯，
所以这样我在心中就想到说，哇，台湾的山爬这么多了、
嗯、
如果有机会有可能的话，也应该到外国去爬爬阿尔卑斯山、
哦、
就这样的情况下，我真的有一次就到外国去爬山，哎，眼见为凭，真的是欧洲阿尔卑斯山跟台湾的山又迥然不同，
是，
而且它都是雪白的，然后又冰天雪地、
嗯、
跟台湾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嗯、
当然后来又说，哎，就算我们邻近的什么 韩国啦，山虽然比较矮，但是他们冬天哦冰雪很厉害，而且有那个瀑布结冰，
哦、是
可以爬冰
哦。
哦，我们又跑去韩国，又有朋友说哇，马来西亚那么热的地方，竟然有比台湾那个玉山还高的山，
对，
哇，就听了巴的，我们说喂、那我们就去看看。
是，
所以就这样子，因为以山会友嘛、所以就这样子结交很多国外的朋友。
嗯，哇，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欲罢不能。对不对、
啊、真的
真的欲罢不能。像是呢，子荣之前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过，就是在2025年的6月份我也去爬了基纳巴鲁山、然后我就一爬就觉得哇不得了，真的是不管是体力或者是心智的考验、因为尤其对我这个算是比较初学者，我一次就挑战了蛮高的山，我自己觉得说哇这一段旅程真的很不简单，也是自己跟自己的一个对话的过程、但老师哇我觉得就是更厉害的是，也就是不断的超越自己，而且是跟一群朋友在一起，所以这个快乐的程度或者这个喜悦的程度应该也会更不同吧。
嗯，没错，因为爬山以前的观念认为说爬山就是一种运动嘛，
对啊，健康
锻炼自己身体、呼吸新鲜空气、后来发现说山上有好多类似有这样喜爱的朋友、结果大家兴趣都一样、然后后来慢慢认识以后、大家在一起就聊说啊，哪边哪个山好漂亮啊、或者哪个山有什么瀑布啊，哦，有什么、植物啊，什么花啊、什么很漂亮，就这样我们就觉得哎，那我也要去看看、所以就这样子结交更多这个喜好都一样的朋友。
朋友哦，真的就是可以让大家呢可以增广见闻，也是拓展眼界，也除了在台湾爬山爬不够之外，还爬到外国去不断的挑战。像是老师刚才讲到真的就是爬了就是非常多的地方，欧洲啊亚洲的各地。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老师哦也出版了一本摄影集，这本摄影集也真的非常的不简单哦，是集结了老师在中国呢爬了超过100座以上的这个高山之后呢集结而成的。但是老师其实上次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哦有讲到了这样子一个计划，但是那时候就哎好像还没有成型。那现在呢这个摄影集呢终于出版了，真的非常的不简单。但其实这本书籍的一个出版的计划其实好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一个雏形了，但是拖到了现在才出。哇，那老师那个过程又是什么呢？
哦，说到这本摄影集真的是半辈子的事情，
真的
很早，在民国80年就开始了、那时候是因为我第一次又跑到西藏去
哦，
民国80年很早，1991年呢、第一次到西藏才发现说西藏随便东看西看、那个山都那么的漂亮、然后都是很高，那时候我们站的地方都海拔3000-4000公尺，
哇天哪，
然后从3000-4000公尺又突出来3000-4000公尺、哇那个山就是6000-7000-8000公尺的山。那个时候有一股欲望说台湾都有台湾百岳嘛、哇那要西藏来找100座山应该不成问题。后来去问说对啊，西藏超过这个6000公尺的不知道几百座、
哇我的天哪、好厉害哦、真的。
我一听说哇，因为我喜欢拍照嘛、我就想那我要来拍这些、起码挑100座山来拍拍看、应该很漂亮、所以就写了一个计划案，
是
后来就去拍啦、后来拍一拍发现说哇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总以为说在台湾但我们从北到南、随便一两天、到山上去很简单嘛、
很方
便。可是到西藏你要去一座山哇起码要一个礼拜或多久，就是真正要到达那个山的山脚下的话、哇这样时间很多耶、还有就是他的经费旅费哇，所以在1991年呢我决定要做这件事，我发现要找个这个财力，那就是去找出版社了。
对呀、
我就找了好多出版社。
嗯，
出版社给我的回复都说：“哇，这个计划很好，这个 idea 很好。”但是呢，要很大的经费呢、甚至我还找到日本的出版社，非常有名的一家叫山与溪谷的杂志社、专门在报道登山啊或者溯溪的一本杂志。
对，
每个月他们发行都几十万本呢。结果那个老板常常来台湾、所以认识的啊，我就问他，他考虑了大概一个月回复给我说哎呀这个、在我们日本大概很难卖啦、我一听算了，哎呀找台湾的，后来就真的找到一家台湾的出版 哎，竟然说要跟我签约，五年之内拍完100座山、嗯。
哇！
我好高兴啊！我就这样毅然决然的就跑去西藏开始拍100座山。
嗯，但这个计划其实真的就是除了冲动之外呢，也希望真的可以达成，所以就是非常的积极去寻找我们不管是资源或者是支援。但是其实这刚开始的路途应该就不太顺利吧？就马上就搜集到了这100座嘛，老师。
我花费了好多时间，然后去找这个国外的朋友，找国外的杂志、
嗯、
然后回来参考，然后地图上大概花了将近半年时间，然后勾勒出大概120座山、
嗯、
然后我就想好拍120座、嗯、然后最后来挑
100座、
哦、然后就这样子去拍、
嗯、
拍到1996年吧、
嗯，
总共拍了25座山、
嗯、
那进度很慢，出版社就说、啊啊、哇，你这个进度五年内完不了、
嗯、
我说我加紧，我们再修改一下，再给我5年、
嗯、
准备花10年时间给他拍。后来没想到不是1996年从尼泊尔又去拍圣母峰、嗯、又去爬山啊，不幸不是遇到暴风雪以后呢就受伤住院啊，拖延了大概有1年时间、
嗯、
然后又要复
对，
那后来就想说哇，那这样怎么办呢，跟人家签约了呢，所以后来就赶紧又练习怎样拍照、嗯、怎样能够再重回喜马拉雅山、嗯、前后花了3年时间，在1998年才重新又出发、
嗯、
回到西藏，回到喜马拉雅山。
哇，我觉得这3年对老师来讲一定是非常辛苦的时期，因为之前就听老师在分享到是圣母峰山那一段嘛、
嗯、
其实光是运送下来，然后到了这个医疗的路程，还要坐直升机先飞到美国，然后又飞回台湾，然后还做了非常多的手，然后后面那个复健的过程，复原的过程，其实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和不简单的吧。
你当时就是有一个目标在等，比较有一股动力、嗯、想说好吧，我要赶快去努力看能不能复健、
嗯、
恢复以前的这个体力啦、嗯、或者技能啦，然后能够再重新回到这个大山里边去把那个剩下来的75座山给它拍完、
嗯、拍完、嗯、
啊，有这个目标是在那边，就自己每天就勉励自己，我练习练习，我练习多走一点路，我让自己的这个脚力能够再恢复一下、
嗯、
就这样子一年一年，前后花了连开刀啦、啊、连住院啦、啊嗯、复健，总共前后3年
的时间、嗯、因为之前听老师说就是刚开始、哦、在练习就连拿筷子都有问题，对不对？
对了，刚开始是连自己吃饭都没办法打理、
嗯嗯、
必须要家人来帮忙、
嗯、
可是我就觉得说自己如果能够可以自己来打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嗯、这样就可以不用去再麻烦自己的家人、
嗯、
因为他们这样也很辛苦,
很辛苦、嗯、
所以有这样的目标，还是就花了大概1个月时间吧、
嗯、
就练习会先拿那个调羹、
啊、
汤匙，后来就拿叉子、
嗯
啊，后来觉得说，哎，我又不是西洋人，嘿嘿哎，我有一天我就心血来潮，哎，练习拿筷子试试看，
嗯，
结果试了大概2-3天，哎，慢慢的、哎、适应了，
嗯，
这也让我发现到一个定理，就是说。嗯，人其实都有潜能潜力，只是平常没有再给他发挥、
嗯、
所以我就觉得只要自己有一个目标，那尽可能去努力的话、嗯、哎，基本上90%以上都可以达成。
嗯，老师真的超级励志，毕竟是在这个那么高的圣母峰的山顶上发生这个山难的事情，那时候不知道是零下好几十度，然后被困在上面，其实真的就是全身几乎是不能就是冰冻的状态，所以其实在后面的一些医疗手术也让您失去了10根手指头和10根脚趾头、欸、所以就大家没有办法想象说哇，那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不要说恢复到了正常生活，那导师还去挑战自己又重拾相机，那老师在重拾相机的过程就是跟之前的状态其实要做更多的一些练习，或者是一些设备器材的一些调整呢？
有了一个发想说要去继续完成那75座山的拍摄工作的时候、嗯、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啊， 那相机我怎么拿？
是，
没有手指很难去握紧这个相机。
对啊，
还好那个年代哦，1998年，大概将近30年前，哎，已经有那个傻瓜相机了。
啊，是，
那个底片装上去，然后只要你按下快门，不是有一句广告词说啊，你傻瓜我聪明，只要你按下那个快门按钮按下去。基本上90%就可以拍得很不错的这个照片，
嗯，
所以我就去买了一台那个傻相机来试，但是买回来并没有那么容易，
嗯，
不像那个广告说按下去，因为我连按那个按钮快门都没办法按，
是真的，
因为我没有手指嘛。
哇！
后来我就想，哎，我还有剩一点点的那个大拇哥，一点点的，嗯，我就想办法用那个方位，然后用力一直在练习按，嗯，按按。按了大概有一个礼拜吧，哎，终于摸出那个诀窍来，
嗯，
大概用什么角度什么力量，哎，真的可以按那个快门，哦，那个按钮，哎，我就很高兴，哎，然后就说好，那就来练习拍照，嗯，结果呢第一次真的拍了，拍了36张嘛，那个底片，
对，一卷，
拿去冲洗出来，嗯，发现大概只有一半清楚，
哦，
另外一半就是没有按得很好，嗯，但是我不气馁，我觉得说既然能够有一半成功的话，嗯，那自己再体验一下，所以就这样慢慢练，大概练了2-3卷底片以后，诶，几乎每一次36张的底片都可以拍得一样，嗯，每一张都很不错，
嗯，
有了这样的信心以后，又开始拿那个以前原来在用很熟悉的单眼相机，然后呢开始就去拍，就这样1998年，我太太很支持我，嗯，然后鼓励我，还有很多朋友，哦，就这样支持，然后我就又回到西藏去测试一下拍的结果怎么样。嗯，还很幸运啊，结果去到都碰到好多西藏那些老朋友嘛，
啊，
司机啦，或者以前认识的喇嘛啦什么的，哇，大家看到我都很高兴，我心里也很激动，然后就拍，嗯，拍回来就哎觉得不错啊，表示说我这样再继续进行下去的话，75座山应该可以完成。
哇，就是这样子一个永不放弃的精神，还有一个非常坚持的毅力和恒心，所以呢要在完成的这个百越的摄影集的创作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到底在这一段的拍摄中国百越的历程当中又发生了哪一些的故事呢？休息一下了，听个歌曲，待会儿节目当中请到了高明和老师持续跟大家分享。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云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名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吧。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邀请到就是高山摄影师高明和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了拍摄中百岳山林的一个故事啊。那其实老师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刚才说到了嘛，其实中间还遇到了在遭遇到了圣母峰的山难，你的手指头还有脚趾头都截肢，其实呢光是一般要康复要复健其实就很不简单，但是老师又重拾了相机要继续完成这样子一个百岳工作。我觉得呢在这段路程当中一定是有非常多的好朋友还有家人的一个共同支持，老师再次的踏上这段旅途其实就是也让自己呢信心大增，对不对？
没错没错，
尤其是有那么多好朋友家人的一个鼓励和支持，甚至在西藏这边的老朋友看到老师再回去应该非常非常的兴奋，对不对？
对啊，我记得我98年又回到西藏那个绒布寺，就是在圣母峰前面一座海拔5000公尺的那个寺庙，喇嘛都住在里边嘛。当我下车，因为都是坐吉普车，
对，
结果一下车，他们都会来看，一看到我，哇，都熟悉的、认识的。以前我在圣母峰拍照的时候，他们帮我背那个照相机的，背脚架，都认识嘛。结果呢，一看到我又出现，哇，大家好热络啊！然后就大家，我又帮他们拍照，他们又好高兴，哇！结果在这种无形的类似友情的力量。鼓舞我很多，然后我又拍圣母峰，
对，
哇，我那时候心里头就默默说，嘿，圣母峰我又回来了。
真的，
当场我也感谢说，圣母峰你没有让我留在你的怀抱里边，让我能够活着回台湾，还有跟家人跟朋友这样又见面，那非常感谢。而且我当时也想说，哎，圣母峰留在他的怀抱，哎，我没有死在圣母峰，一定是有什么任务等着我去做，所以我就更坚信说，哎，我拍这100座山这个目标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
是，
那我既然还有生命，一丝生命在，那我一定想办法给他完成这个目标。
哇，老师这个使命感很重，对不对？
当时这个出版社就跟我讲了签约，我记得我当时只是一电脑，没有什么30-40年前、我是去买那个报纸，自己用那个笔一笔一笔画，一笔一笔写说我要准备拍什么山，我列个表啊，随便画个草图说以后大概怎么样来出版怎样，拿那个草图去跟出版社谈呢。结果出版社老板一看到我，他还以为说，哎，啊，你做好要出版，我说不是，准备要去拍，
要去拍。
老板当场笑说，哦，你这个傻子，你这种这个愚公移山的精神，哎呀，我们出版社也不能都以这个商业这个目标为目标，我们也要觉得你这个有文化使命感的人，我们应该来给你支持一下。听了那句话我就超感动的，然后就这样跟我签约呢。所以那个老板这样鼓励我，我还很深刻记得，当我受伤在医院的时候，老板来看我呢。我在那长庚的那个医院里边，全身包得密密麻麻的，他来看，我看到他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说老板，我完了完了，这个合约大概没办法完成。老板说，哎呀，你不要管那个合约啦，你把你的这个病赶快养好才重要，那个100座山以后再说了。
以后再说。
听到他这句话，我心里都感动，然后更加深说，啊，我一定要赶快好起来，然后看能不能把这个合约给他完成。人家老板这样对我们，他也没有来说，哦，啊，我看你没办法完成合约，我们就解约吧。人家没有这样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老板这种精神，这种鼓舞的这种口气，我让我说，哎，无论如何我们要讲信用。跟人家签约了，无论如何，就算延后了嘛。我跟老板讲说，哦，那恐怕要延后了。他说没关系，你把病养好再说。
哎，哇，我觉得这样子一个精神真的是很值得大家来就是鼓舞。毕竟老师就是明明就是卧床了，就是已经重病在床了，还要是惦记着这样子一个计划，也希望呢可以赶快就让自己好起来，之外也可以再重拾这样子一个摄影技能，继续完成了这个百的计划。但是老师就是在后面就是山难之后然后康复之后第一次再回去要拍圣母峰，你不会觉得有一点恐惧吗？毕竟是让你非常
深刻的一个算是可怕的一个经验，毕竟和老师一起去圣母峰的团员们其实几乎都已经就是拥抱在这个圣母峰的怀抱当中，几乎都没有人生还，只剩下您就是生还，但是也有一点身体上面的一些算是奉献了。那你不会觉得说哇，在看到这样子一个让你经历那么痛苦的一个圣母峰，您会有一点害怕或者是恐惧感吗？
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所谓的恐惧害怕啦，我觉得我因为一直在山里边拍照，然后也学会跟这些雪山、大山、喜马拉雅山、喀拉昆仑山的这种相处，常常夜里在帐篷里边，就在这个大山的这个怀抱里边，那种感觉，那我都把这些大山当作是一个朋友啊，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对象。然后我也觉得说，这个大山没有让我真的就留在他那边，我是存着感激、谢谢的那种心态，我又回到那个尼泊尔，回到那个西藏去，然后我想说我再回来看看这个老朋友，用那样的心情再重新进入那个喜马拉雅山的。
哇，我觉得这也很不简单，因为很多人可能在 某个 A 的地方摔了跤就会开始怕，或者什么十年怕草蛇，但是老师反而是用非常开放的心态，然后算是也跟大自然融入在一起，然后并且是用着比较互动互相的一个心去接受了这个不同的一些改变，我觉得真的很困难的老师。
其实我在西藏这样前后也拍了将近十年的山，然后每一次去到西藏，车子到这个荒郊野外啊、草原啊，一下这个车子我就毫无疑问的就跟当地人随便就席地而坐，也不会管地上什么，一般人我们说在台湾一定要找个干净一点的地方坐，我们不会，而跟族啊这些牧民都一样，随便坐，随便就躺下去了，那时候也不会在乎说这个就是大地的石头沙子草啊，这也没有什么脏不脏的问题啊，甚至有时候那些藏族他们是捡那个牦牛的那个粪，然后干掉以后当燃料，然后来烧，然后煮那个比如说开水泡酥油茶啦，在烧的时候都有一股味道嘞，阿摩尼亚的味道什么的，但是闻起来就习惯了嘛。所以我发现说，常常我在牧民里边，藏族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说他们物质生活没有我们所谓的文明世界这么好，
没错，
可是他们的精神生活非常的丰富。每次我在牧民啊或者藏族他家跟他们一起随便睡了，打地铺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藏族男的女的都高高兴兴的唱着山歌啦，或者吹着口哨，就赶着那个牛羊呢，就出门去牧场啦，或者去喂羊喂牛啦，女的就去打青稞啦，一边哼着歌
好快乐。
我在侧面看说我们怎么神情精神那么好啊，很高兴很快乐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那个地区久了以后回到台湾，我觉得我们只要有吃有喝有穿这就可以了，就很满足了因为藏族也是这样啊，
是哇，反而回到了一个很单纯、很原始，甚至很满足、知足的这样子一个生活的方式。其实也从跟在这一次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所学习到了这样子一个各种不同民族的一个风情，是就老师也把它就体会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对不对？
没错。那后来我2003年西藏部分差不多拍完以后，我就转到北边的新疆，到了新疆又是另外很多不同的民族，可是当我到山里边去的时候，遇到了那些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克尔克孜族什么，我才发现说他们跟藏族就是说在生活的态度上也都一样，他们的随遇而安，然后也不会讲求太高的物质生活，他们讲求的是精神层面的生活，这个给我很大的启发，觉得说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自己每天过着快乐，不一定要说哇很舒服或者怎样，只要你对你呢每天日子在做的事情你觉得很 满足，哎，这样就够了。所以这样也加深我在山里边拍照的动力。嗯、所以我在新疆就拍一拍，后来哎，又跑到青海，
啊、
跑到云南、四川，就从那个最难拍的地方，慢慢的也得到一些比较矮的地方。
嗯、
我就这样一直顺利，就这样一直拍，一直拍，拍下来。嗯
哇，那老师真的到了非常非常多地方，而且我看到就是老师这个百越当中其实是收集了非常多，尤其是我们常常在一些什么历史杂志啊、地理杂志上面会看到了一些，像是老师也有去到了这个 K2， 就是算是世界
第二
高峰。
对，
其实老师就是哇，又要到那边去拍，而且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对不对？
哇，拍 K2 真的是困难重重，
是
2000年、千禧年就进去勘察路线，结果因为是边境的关系，手续啦，还有边防啦，就没办法办好，进不去。后来呢，知道这个怎么办以后，2001年我就进去拍了。我准备拍喀拉昆仑的4座8000公尺的山，就 K2 拍完了，我请的是骆驼，他们带着骆驼进去。进去就要10天，骆驼啊，
骆驼
啊，然后拍完了就转到另外一座山的时候，下雪。一般骆驼都是在沙漠封地，结果下雪，下雪以后那个骆驼就不小心，牵骆驼的那个嘛，骆驼不小心就滑了一下，骆驼就掉到那个峭壁，
哇，
大概有将近40-50公尺，大概10几层楼高这样。那个骆驼体积很大呢，那个摔下去的声音砰砰砰，我听到都很恐怖，
很恐怖。
结果骆驼公赶快下去河岸里边，哇，当场死了。而且很幸运的，那一只骆驼绑着是我的一些器材，是那个脚架啦，还有一些粮食。还好我不是坐在那一只骆驼上面，如果那一只骆驼我坐着下去，那就也许就受伤或者怎样啦。结果呢，因为那个意外就没办法了。骆驼公要我负责赔偿那个骆驼啦，然后另外三个山他们也不想去的，这个预兆对他们来讲啊太重大了。就这样2001年就没办法了。那后来呢，我就回台湾。第二年想把剩下3座山拍完，没想到第二年啊，回台湾发生那个911恐怖事件，美国。那我要进去新疆的人说你最好不要进来，因为我们最近边境很紧张，因为那些恐怖分子他们说会在边境活动。
是哦，
因为 K2 就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上嘛，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就尽量不要进去。那我当然说 OK， 那就明年再说。到了2003年可以去了嘛。结果台湾不是有那个 SARS 吗？哎呀，SARS 变成说很要管制啊，要怎样进去，也许回不来，哇，很严重。但是新疆的朋友说没问题啊，我们这里没 SARS， 你来来来。我说你没 SARS， 我们台湾有，我怕出去回不了台湾呐。后来就延，后来一看不行了，我就2004年就转到其他地方继续赶快，不能因为这个地方不能拍，我就不去拍，就没办法完成。结果一延，我就到其他拍到2011年，觉得说那3座8000公尺的山要给它拍完了啦，结果就进去就找旅行社帮我安排，然后就进去想说3座山拍完，结果只拍到1座山，那第二座山要进去那个骆驼宫，带错路了，
哦，带错路，哇！
我说你们不是说你们去过？他说有啊，他们带过美国都会进去啊，但是他们带到那冰河旁边，就说就在这里啊。我说啊，可是山在哪里？他说山我也不知道啊，
什么意思？
他说他只带美国队到那个冰河旁边，把美国队的队员全部放下，美国队怎么进去他也不知道了。他们东西带到那边，他们就回来了嘛。他以为那个地方就可以拍到那个山，后来我说好吧，那等明天雾退掉以后看看。结果雾退掉，第二天雾还是有一点，但是那个也看不清楚，搞不清楚是不是那个山。
对
耶。2012年就这样，哎，只拍到一座山，剩2座山。
对对。
到了2013年就还进去，还是找那个旅行社， 然后都是由当地村庄的骆驼工班长、
嗯、
啊他安排啊谁可以带我进去。结果2013年应该没问题，他们找了确实有进去过那一座山的。
嗯，
结果就走了一半还没有到基地，我自己不小心从骆驼摔下来。
哇天哪，
摔下来我想说没事、嗯、可是那时候我每次去都我太太陪着我啊、
嗯、
我太太就扶我站、嗯、站是可以的，一跨步就会痛、嗯、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打卫星电话回台湾、嗯、找那个荣民医院，荣民总医院有个医生很不错的那个高医师急诊的，他就说啊你先赶快用个硬的木板赶快固定一下、
嗯、
然后下山赶快到医院去照个 X 光看有没有伤到什么、嗯、骨头断掉什么的、
嗯、
后来就赶紧啊撤退、
嗯、
然后叫车子卫星电话赶快叫车子来、嗯、然后再来。后来想说我太太说啊如果在这个新疆的医院万一说要开刀怎样那很麻烦呢、
嗯、
不如赶快回台湾、
嗯、
所以就赶快又换机票买机票直接飞回台湾直接到荣民医院去急诊、
嗯、
就急诊医生检查啊应该是伤到那个筋没事的就复健复健就好了、嗯哦、可是复健一个礼拜发现也没有好啊
没有好
后来骨科医生又赶快照 X 光然后说诶看起来骨头也没怎样啊、嗯、然后又复健一个礼拜也没有好、嗯、
对
后来又说不行要照断层结果断层扫描一扫下去说我骨盆裂了三个地方
哇天哪很严重诶老师
哎呀难怪我复健老半天也没有用、
哦、
所以那个骨科医生叫我说那你这下子你不能脚不能沾到地、嗯
哦、
我说什么脚就不能沾到地
就叫你不要下床的意思吗
他说你要行动就坐轮椅、
哦、
就这样轮椅坐了四个月
哇天
然后再回去回诊照 X 光哎，有愈合了有愈合我又开始可以这个复健了、啊、锻炼了、啊嗯。
但是这趟旅途呢还没有结束，在还没有完成了中国百岳之前呢老师是绝对不放弃的。那到底在最后的几座高山的这有什么样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呢？休息一下喽，先来听个歌曲，待会儿继续请到了高明和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
慢慢张开了眼睛，望了天空多美丽，你是否也和我望着一样的雨？以为渺小的自己，偶尔有奔跑的权利。
小朋友好可爱哦。
小妹，你可以考虑自己生啦，现在就读平价幼儿园，家长要缴的费用一个月不超过3000元，读私立幼儿或是家长自己照顾，每个月最少还可以领5000元的津贴，负担轻很多。
教育部从106年起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并与私立幼儿园合作准公共幼儿园，114学年度提供超过52万个平价学名额，让家长安心选择，轻松托育。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应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哎、欸、爸，我们同事上月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哦。
哦，怎么查？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eck 找最 chill 的住宿。
啊、我这就来 check。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FM104.1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持续邀请到就是永不放弃的深摄影师高明和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老师好。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高明和，喜欢拍照，喜欢爬山。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持续跟大家分享哦，老师出版的这一本的摄影作品叫做《一个人的百岳》，所拍摄的内容呢就是中国的百岳哦。但是呢，要完成这几座高山的拍摄，其实真的是费尽了心思。像是呢，老师也讲到了，其实呢，在爬了 K2， 就是世界的第二高的百岳，其实也受了伤嘛。那这一趟的旅程是不是就作废？那老师后续又是如何再重启这个拍摄的工作呢？
结果断层扫描一扫下去，说我骨盆裂了三个地方
了。哇，天哪，很严重哎，老师。
哎呀，难怪我复健老半天也没有用
哦。
所以那个骨科医生叫我说：“那你这下子你不能脚不能沾到地。
嗯”哦，
我说：“什么脚就不能沾到地？”
就叫你不要下床的意思吗？
他说：“你要行动就坐轮椅。
哦”
就这样，轮椅坐了四个月。
哇，天
哪！然后再回去回诊照 X 光，哎，有愈合了。有愈合，我又开始可以这个复健了，锻炼了。第二年，2014年呢，我觉得还那一座山不拍不行，我又跟我太太又陪着到了这个新疆，到了喀拉昆仑，那一座山叫布洛德，是8000公尺的山，我要拍的最后一座8000公尺的山，结果到了那边那个旅行社。哦，高老师你又来
了。来了
我说那座山不拍不行呢、我这个100座山就缺那个也不好看吧。他们马上联络那个村庄里边的骆驼宫的班长。他说高老师高先这次来拍，如果再没有拍到的话你们所有人的工资都不要领。
天哪，下通牒了对不对？
为了这样我就好啊，就这样去了嘛。啊，为了保证我这一次一定可以拍到，我还特别找了一个2011年他是带英国队去践行的、一个叫包子的，他是那个当地的一个汉族，但是会讲维吾尔语、他那时候当厨师，当那个英国队的厨师、是践行。那我因为我是去拍照，所以在中途我们都有在一起聊天、因为他跟外国人聊不上天，都跟我跟我太太聊天嘛。然后他有说高老师以后你如果还要来拍照后我可以来帮你哦。我突然想到，哎，对哦、那我应该找一个会讲维吾尔语的人、这样沟通上比较顺畅。因为前几次都是比手画脚哦，也许这样
有点误差的。
对，所以2014年我就请他来，哎，他也很乐意就来了，所以我们就进山。进山结果真的好用，因为他会讲维吾尔语、那我希望怎么做、怎么找、怎么山，哎，这样沟通。所以在2014年就很幸运的、拍到我最后要拍的8000公尺的山Broad Peak。 你看前后十几年了，
天哪，
当我那个看到那一座山，准备那个相机装底片、按那个快门的时候，我都有点发抖，
太激动了、
心里头就觉得我等这么久终于拍到这一座山了、
真的是好事多磨，对不对？但是这十年的待也是非常值得的。
是，
毕竟就是哇，终于完成了，至少在8000都已经搜集到了。
对对对。
但是这趟的百岳的路程，其实老师一直拍摄到了大概2019年，其实都还在不断的一个搜集和整理的一个过程。
是，
对对，
没错。本来我按照计划不是要拍120座嘛。然后我目标里面的100座，那个时候算一算才拍到90几座、93、94座、
差一点点，
那么差5、6座了、理想中的了、结果19年不是疫情开始爆发了吗、
对啊，
那我想说没关系，2020年去应该一下子就把这几座山解决了、因为自己经验很丰富嘛，怎么拍怎么去怎么请当地的挑夫都知道啊。结果2020年好像更严重，
更严重。
我想啊，不行了，那赶快把以前拍的都是底片嘛，该扫描了，该数位化的，我、 一整理起来才发现一个头两个大。
嗯，
三十几年前拍的底片虽然放在那个防潮箱里边，有些都已经起化学变化了。
哦、是
哇，赶快清啊，赶快能用的钢量都整理起来。结果时间花，想说好吧，那趁2021年赶快去给它拍一下。
嗯，
2021年也是更严
重，
我们有时候又爆发起来，哇，吓死人了，
真的一波一波的。
哎呀，那我说啊，没关系，我先把我自己拍的东西先整理起来。嗯、到2021年整理以后，发现我已经拍了125座山了、
哦，是，
但是里边有很多不尽理想的啦。那我想说啊，那不要再费心思了、嗯，就从125座山里边自己筛选100座好了啦。嗯、所以从2021年整理这些以后。
嗯，
自己就赶快把不错的就拿去用影印的呢、
嗯、
彩色影印比较漂亮嘛、嗯、然后花了几千块先去影印大概1-2000张那个照片影印好，因为有实体自己就可以好好整理嘛，
对，没错，
整理以后就变成因为两折、嗯、因为要给它做成胶装成一侧没办法、嗯、那个影印店说太厚没办法啦，
太多作品，
你分成两好、嗯、我说两本好两本然后我就每天看然后再挑选、嗯、就这样，我就一方面就找那个出版社、嗯、结果很错，那个原来跟我签约的那个出版社、
嗯嗯、
因为他是在我拍的35座山、
嗯、
2003年回台湾的时候、嗯，我在那个法纳克发表，就是成果发表嘛、嗯、就是每一次我回来都会发表一下嘛、嗯、新的这样子。
新的作品。嗯。
结果很多人就问说，哇，高老师你这么漂亮的照片会出版吗？我说会。
嗯。
他说哦、啊、什么时候出版？我说已经签约了。他说哪家出版社、嗯、我说就是哪家出版社，就锦绣出版社嘛。
嗯、
他说锦绣出版社已经结束营业了呢。
真的这么突然吗？
我当场在讲台上愣住了，说不会吧，因为我那时候刚从西藏回来啊。
哦，
他们说真的啦，报纸有登的啦。
是、哦、
哎呀，我就跟老板联系了嘛，回家的时候结果老板说是啦，暂时就停起来啦、
嗯、
哦，因为他也跟不上时代，因为这个他的公司太大了、嗯、然后就像一条大船要转弯跟上时代、
嗯、
就转不过来。
是，
那问我拍的怎么样了，我说我已经拍了35座了、
嗯、
他说哇，35座还65座呢、嗯、时间还很长呢、
嗯、
然后他鼓励我说你自己要小心啦、啊、齁、嗯、啊尽量努力去拍、
嗯、
拍完了如果需要看怎样，他还是有经验可以来帮忙。
对、
嗯啊、我就很感激这个老板、嗯、所以2004年我才会赶快跑到新疆去拍嘛。
嗯、
结果到了2021年22年呢、
嗯、
诶，那个老板我就联络了。
嗯，
啊、他现在就悠闲，我们就碰面了、嗯、一个咖啡店，他就问我怎么样，我说我现在应该可以出版，因为我整理出
超过
100座了啦、
嗯、
而且我影印了嘛、
嗯、
然后他说哦，这个很丰富，可以，他建议我是说你是不是可以到这个大陆去，市场比较大、
嗯、
因为他做出版的吧，
是，也是，
那我说哎呦，这个我又不熟、
嗯、
他说那你在找看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帮你出的、
嗯、
再不然你就自己去众筹、嗯、他说现在很请众筹嘛、
嗯、
你只要筹到一笔钱你就可以自己出版了、啊、不一定要找出版社、
嗯、募资那一种的。
哦，我说我这个也没经验，他说哎呀，年轻人都会、啊、现在年轻人上网什么很厉害啊你找看哪、啊我就这样子。好，结果我回来也是接受访问，很多朋友就介绍、嗯、说那他帮我这么好的东西介绍嘛，后来就介绍一个、嗯、就商周，
嗯，
然后他们就说这个题材不错啊，就来说来看看我的资料是什么样。
对，
刚好我有那种印的现成的两个厚厚的、
啊、
然后就赶快给他们编辑啊总编看看、
嗯、
他们来翻翻看，说哇，这个资料太丰富，如果要出那个所谓100座山、嗯、很详尽的话，哦，那要好几
好几册了吧，
上中下呢。
对
呀、
啊啊、
哇，所以他们回去研究、
嗯、
考虑，结果一个礼拜以后说他们来出，但是呢、嗯、就是说100座他们都出，
嗯， 嗯，
但是每一座山叫我挑大概2-3张代表性的这个照片、嗯、
是，
他们希望是出以艺术摄影欣赏的这个角度、
嗯
哦、来出这本书，
是，
而不是以出那个提供资讯的教时数啦、进山路线，不是
不是，
他说这种东西现在上网一查、嗯、 很快很详细，而且会很更新的快、嗯哦、等我们书印出来了、嗯、也许这些资讯又、嗯旧了嘛，
对，时效，
所以他们觉得你这种花了二三十年拍的东西很有艺术欣赏价值、嗯、所以他们希望用这样的这个眼光还有角度来出这本书、嗯嗯、
哇，
所以就到了去年吧，2004年他们就决定出了、
嗯、
然后跟我签了约，准备花一年的时间来出、
嗯、
我一听哈、啊、要一年但是他们大出版社都有他们的步骤、
嗯，
他们做了很详细的这种、嗯、日程表
啊，计划
开始资料怎么整理、怎么校对、怎么编排、怎么印刷、怎么弄，哇，我就配合，
嗯，
因为这一点我就不会，我只会拍照片，然后写那些每张照片的故事，
嗯、
所以就弄到去年年底到今年十一月嘛、
嗯，
他们终于哇。很不容易就出来了。
嗯，哇，我觉得这历程真的是让老师久等，但是真的也是一样哦，好事多磨。在这从1991年开始这个计划的雏形，到现在2025年终于呢把它完成出版。老师自己是不是觉得说，哇，这里在看比如说印刷啊，或者在看那个校对的时候，真的有一种 dreams come true， 就是梦想真的成真的那种感动和感触呢？
没错，当我第一次那个出版社他们用那个数位输出打样的、
嗯、对对对，
然后把整本书哇、哦、200多张彩色的呢、哦、比我拿去影印的漂亮多了哇，然后而且是完全根据要出版这个什么将近30×30公分那么大的那个尺寸呢，
尺寸、嗯、
然后就拿过来我自己看了都眼睛一亮，我有拍这么漂亮吗真的，以前都是电脑里边那荧幕小小的、啊、而且荧幕说实在的跟那个真正打样出来的那种感觉
不一样，
触摸、
嗯、
感觉完全不一样、
嗯
哦、然后他就打样出来让我校稿，我当时心里就一点激动说、
嗯、
哎呀，终于我的这个、弄了二三十年的东西快要给它变成实体的一本摄影集、
嗯、
也是当时我在跟那出版社签约的时候、
嗯、
梦想的哎，将来会有一天能够出、嗯、没想到这一天等这么久，
真的，但是都是完成，而且是很美好的一个作品。但是老师在那么多张照片要精挑细选，也是非常的折磨和痛苦吧？
哎呦，真的是，我觉得比一些我当时自己在整理，比如说圣母峰来讲、
哎、
啊，我圣母峰就可以讲一大篇，
对、啊，
也许3000字、5000字，哇，
啊、
讲的
心得很多，
很不错的故事文字啊，配合照片啊，哦，10张照片啊、甚至15张、20张。很完整的一个故事哦、
啊
嗯、是当我只能挑2张甚至3张照片的时候我变成就从中去取舍，然后把自己感触最深、嗯、或者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些啊，给他用很简短的这个字句给他表达出来、
嗯、
哦，这个我觉得是对自己一个很大的写作的考验。
嗯，
我光这个就花了将近有半年时间哦，
嗯、
4-5个月。
对耶，对耶。
我太太每次说啊，你写了一两行字要搞那么久，我说不是啦，写2行字当然很简单、但是就是说要自己内心深处、
嗯、
想对这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怎样来完整表达出来、
嗯、
可是又文字不能那么多，哇，这个难度还是有一点，因为自己还不是真的文学家什么假、
啊、
自己就是纯粹用平白直述的这种方式然后把自己的感觉写出来的，所以这个也花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嗯，对，因为其实在这本的摄影集当中其实真的、哦、除了照片非常的精美之外，下面其实有当然说是短短的字句，但是其实都是一个故事和一个可能跟当地人的一些互动和连结，其实真的有非常的感动。那真的非常的恭喜老师哦，
在、
这30多年来的这个愿望终于完成。那老师，哎，你完成了这个中国百越的这个出版的梦想和也达成之后，那后面呢，老师有没有再发下一个梦，就是想要做哪些事情？
本来我有个梦想啊，就是说因为这20-30年来在整个山区里边碰到的人结交了朋友很多，
嗯，
然后我很想说如果那个能力有那个机会，我想这本书、
嗯，
然后挑几个比较有深刻印象了，西藏、新疆、青海啦，四川、云南，甚至东北啦、或者哪个地方，也许挑十个地方、几个地方，然后去找画面中或者见过的人、把这本书送给他们、然后说谢谢当年啊、我们的交往，然后青山依旧啊，我们人也许都已经改变了、因为好多小朋友，我那个拍的照片、很多天真可爱的那些山区的小朋友、很怀念他们呢。那你看这样，以前也不到十岁，经过三十几年，现在也已经成家立业了、搞不好他们有小孩什么的了、如果能够再回去看一下他们，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构想啦、这是自己有一天就突发奇想想到这一点、
哇，也希望老师的下一部作品可以马上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在这个不同地区遇到这个感动的故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也希望呢老师真的有机会呢可以出版书籍跟大家分享了。不过呢今天节目当中啦，邀请到了高明豪老师呢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本就是由商周所出版的这个摄影集。那在这个摄影集呢，一个人的百月当中，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精美，而且呢出版社也很用心在做整个编排啊、设计装帧啊，其实真的都是非常高规格，让大家呢看到了这个中国百月的一个美好，还有老师在当中感动的一些故事。邀请大家如果对摄影、对高山，或者是对老师这个感动的这个百月的故事是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参考这本书籍，是由商周所出版的《一个人的百月》。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度的感恩邀请到的是高山摄影师高明豪老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老师
谢
谢。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不再执着与昨天的痴狂，我的心像是台北的街头，不知该往哪儿走。你的心像闪烁的霓虹，叫人迷恋，却也迷惑。我没有把握，谁在怂恿夜的脆弱，抚平的伤又隐隐作痛。是谁说过不再回头，还是让你淹没了我。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小朋友好可爱哦。
小妹，你可以考虑自己生啦，现在就读平价幼儿园，家长要缴的费用一个月不超过3000元，读私立幼儿园或是家长自己照顾，每个月最少还可以领5000元的津贴，负担轻很多。
教育部从106年起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并与私立幼儿园合作准公共幼儿园，114学年度提供超过520000个平价就学名额，让家长安心选择，轻松托育。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